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怀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又神量给我的世界，做在坚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执教我的那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并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圣者见小外。你不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今天跟我们分享主话语的是以诺传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上个星期是农历新年啊，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已经回家去探访亲戚朋友了。香港的农历新年的这个假期啊真的比较短，不过我也看到就是大家已经有不少的人已经回来香港了。我们华人是很那个讲究的福气的，新年之前我们会买很多这种有福跟福字有关的这个装饰品。当我们看到亲戚朋友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说一些祝福的话语。我们会说什么呢？很多人呢，尤其一些不信主的人，就说啊，恭喜发财，我祝福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有一些说啊，身体健康，寿比南山，我祝福你有这个长寿，有健康，或者简简单单的一句说啊，新年快乐，啊，我祝福你，进入到新的一年以后啊，今天可以过得快快乐乐。那圣经是怎么去看待福气这个字的呢？我们很可能很快就想到这个耶稣基督啊，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这个八福啊，比如说第一句说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关于这个教导我们的，就是说如何得到福气。比如说诗篇一章二节就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上个礼拜天雪花传道在我们当中去也讲到，就是说当我们躲避神，我们就没有福气。当我们躲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被神所改变了，更新了，然后怎样？就好像刚才那个的经文读到了这个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福啊福气这个的主题，我们会一起来去研读的诗篇第十六篇，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待从神而来的福气。看看诗人大卫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诗人在这个第一节就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开始的一个祈求，他说啊，神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已经投靠了你了。但是刚才我们看完这篇的诗篇以后，我们发现了，诗人没有说到是他是遇上哪一次的苦难。他遇上什么样的苦难，他没有说到。所以诗人现在只是说不是因为他遇到苦难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他意识得到这个苦难困境或者说被敌人攻击的这样的这个事情 是经常有的，他阻拦了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他自己已经完全的来到信靠耶和华神了，他知道神是他的避难所，因此他就可以充满着信心来去依靠这位神，来去面对这些的苦难。而第二节就是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他说：“耶和华啊，你是我唯一的主或主人，如果我离开了你，我就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也没有任何的福气。好处这个字，它写的是 good things 或者 well being。这个词其实可以包括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具体的有物质性的一种福气，比如说财富啊、地位啊之类；也可以包括一些无形的福气，比如说平安啊、满足啊、喜乐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待会会回来再去讨论那个好处这个词。在这里诗人是宣告耶和华是他的主人。那这句话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呢？那我们要先来去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在这个旧约的时代，迦南地的信仰是这样的，他们有一堆的神明偶像，其中地位最高的那位就叫巴利，他是暴风之神，是一位所谓的掌管着天地气候、有大能大力的一位的一个神明的偶像。然而很奇怪，大能大力不代表他是全能的，所以巴利底下还有一堆的比较小的神明的偶像。读过旧约的可能知道，有些叫什么亚瑟拉、莫洛、大滚之类的，有些是管那个农作物的生产的，有些管的是那个牲畜的健康的，有些是管那个人的生育能力的，有些是管那个钱财地位的。有些事情是那个大神巴利满足不了你，那你就缺什么就补什么了，那你就找这个相关的这个小的神去祈求他去给你那个方面的福气。说实话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去这个保健品的这个逻辑啊，就缺钙你就吃钙片就补点钙呗，缺维 C 你就喝个泡腾片补一下维 C。 吃保健品这个还这种逻辑还是算是科学的但是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你的信仰，这个正确不正确呢？这样的信仰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呢最大的一个试探。那我们拜不拜那些其他的神呢？我们也想要就更多的一些福气啊！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最伟大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有这个能力去就是满足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呢？或者说，我求耶和华神有这种福气，但是他不给我，那我要不要拜另外一个神明给补上了？那所以啊，这个就是成为了以色列人的这种的老毛病了，就是说他们一边去敬拜耶和华神，一边就按自己的需要来去添加其他的偶像。这个其实就是神最讨厌的一件的事情。就好像说你结婚了，但是外面还有一堆的小三，有人给你去做饭，有人帮你去洗衣服，还有人去满足你其他的需要。这不单代表你不忠诚啊，而是你去瞧不起神的这个全能。所以神就经常把这样的这个的信仰，不纯洁的信仰，就描述为一个奸淫。而历史上以色列人确实就很多次因为这样的偶像崇拜而离开了神。然后诗人就这样说：“我不是这种拜偶像的人。”第三节这里就翻译有点复杂啊，原文的意思就大概就是说，在地上有些人是如此的虔诚，他们是圣洁的人， 我甚至可以透过他们能感受得到重生而来的那种的欢喜快乐。然后第四节的上半节的说，相反，有些人在如果在耶和华神以外再去另外去追求另外一位的这个神明偶像的话，尤其是要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福气和好处，那这个人的愁苦必定会以倍数来增加。当世人说出这个事实以后啊，在四章就 下半节的说，那我就不会参与他们这样的一个敬拜偶像，像偶像献祭的这个行为，我就连这个神秘的偶像的名字我提都不提。这意味着这位世人就是有意识的去远离这些的偶像。所以简单来说，世人的信仰是这样的，神啊，我正在追求你自己，而不是追求你给我的这个福气，更不会透过那些偶像来去追求那些我认为是福气的福气。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去思考啊，我们对神的信仰是怎样的？具体一点来说，我们是什么原因而来到这位神面前来去敬拜他的呢？我们是在追求神自己呢，还是说单单在追求神给我们的福气呢？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基督徒灵命的成熟的两端，最成熟的这一端满分100分的世人，就是把他们形容为这个圣民，就好像这个头顶上面有个光圈一样，有人在他们身边走过，他们都能感受得到重生而来的那种荣美，那种的喜乐。但是在那个另外一端最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不信的那一端，是他们正在就寻求其他的偶像来去取代神的位置。那诗人他自己是在哪一段呢？就算他们还没有达到100分，他也在大概在90分那个地方。他在第二节这个信仰宣告的态度很重要，他在宣告神是他生命的主人，福气是次要的。他知道如果他离开了神，他就什么福气都没有。他不是为了追求那个福气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的。当你去相信神的时候，当你依靠神，神会给你福气，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是追着这些福气而来的，如果神不赐福给我，那我就不相信他了。哇，这种信仰是危险的。原因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条件来交换的，你已经预留了一个的机会，随时是抛弃神的。有人说这是一种的投标式的一种的信仰。哎，这个神明，你能给我什么东西啊？哇，你能给我财富？行，我就跟随你。哎，你另外一位神明，你能给我什么东西啊？健康，还不错，其实财富好像比健康还重要。OK， 那我就跟随你。哇，这个还更厉害，财富跟健康都可以有的。哇，那我就跟随你了。这个，那耶稣基督能给你什么呢？哇，永恒的生命，厉害不厉害？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永生有多么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啊，神真的是确实会给我们一些某些的具体的福气啊，有些时候这确实神会给我们的金钱，给我们的健康啊，待会我们会再来去探讨一下。但是如果我们在某一个软弱的时刻说，哎呀，那种的短暂的这个福气啊，比永生更重要。然后我在外面可以找到一个更就是满足我的方法的话，那我就去追求这些福气，我就不追求耶稣基督了。要有任何一位偶像似乎给你某种福气的时候， 你就会马上抛弃这位神的，投标给那位的偶像。这样一说，那我们的信仰其实就跟三千年前那些的迦南人的信仰没有什么区别。你可能说，哎，没事，我的信仰很坚固的，我肯定不会离开神的。但我也要心疼大家啊，去提醒一句，刚才经文说到，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是的，原则上面你可能没有离开神，但是你会遇上一些痛苦的。之前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一位信徒朋友。他说，很感恩神赐给他有这个的，就是炒股票的恩赐。我说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说圣经里面没有说的炒股票这个恩赐。他说这样的啊，我父母就是给我钱交学费啊，他说10万块钱，我就拿了那个钱去银行去贷款40万，那我就有50万的这个本金去炒股票。算下来啊，我有钱去交学费，有这个生活费，还有剩下的钱出去玩乐，哇，你看我多有福气。我说实话，我这个金融跟这个数学真的不好，就是我真的不明白这个是背后是个什么样的原理，操作原理啊。但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有点就是羡慕嫉妒恨了，真的是。你说我这个穷学生到了国外去读书啊，读个本科这么辛苦啊，吃有些时候呢吃饭呢就一顿饭呢两顿饭就3顿这样的啊，这么辛苦，哎，你有这个这么神奇的恩赐啊，你就不愁吃喝玩乐。本科都还没有毕业，就是说出来享福了，哇，你是不是就羡慕嫉妒恨？但是我想，哎呀，无所谓啦，我有我的恩赐啊，就是这恩赐就是不赚钱而已啊，就是那我服侍神的时候喜乐就行了啊 ，OK， 那就心里面没什么事啊。就在我毕业啊，准备要回国的时候，哦，有几个礼拜他突然就不来教会了，我去关心他一下，哎，最近怎样啊？那个在教会里面没有看到你，2个礼拜了好像。最近还好吗？没想到是他马上爆炸了。他说：“好什么好？股票跌了一塌糊涂了，我还去什么教会啊？我还有2年才毕业，神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来发生呢？我怎么办呢？”啊，叭叭叭叭叭，这样就说了，知道。他就把我吓了一跳，所以我就没有问下去这个具体是什么事情了。然后我就回国了，我再没有见到他。所以我不论断他那个时候有没有离开神，我只听说了他后来好像是回到教会里面有些聚会，有些参加活动。但我有几个问题一直都想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神给你福气的时候，你就对他的态度好？你有损失的时候就向神发这么大的脾气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好像约伯这么伟大说，哎呀，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可能做不到，但是你也不至于说对神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再说远一点，就算你没有离开神，为什么你的愁苦会增加这么多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来思想那个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去追求神给我们的好处或者福气，还是说去追求神自己呢？如果你只是把神当作一个赐你好处或福气的一位神啊，那么其实你可能是在用一个拜偶像的心态来去敬拜这位神，因为你只是希望神能够补足你这个缺乏，而不希望神来去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很可能会很愁苦，因为你不能从神那里 得到那种的满足。啊，我们甚至会有可能会掉到一个灰色的地带。我们可能会问，哇，这样的基督徒还得救吗？那我只能说 OK， 因为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他们是得救的。但他们只关注这个好处还有福气，那么每次他们短暂的失去某些的福气，他们都被去试探离开这位的神。每一次的苦难都成为他们的信仰的危机。所以说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去追求这位神，不要去因为单单的因为神给你某些的福气来去追求他。好，我们回到经文的当中，第五到第六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到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做了在那个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如果大家去熟悉这个亚伯拉罕还有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这段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两句话其实跟神的这个应许有很多密切的关系的。这段的经文有很多的关键词能够联想到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应许。在创世纪的十二到十七章，神多次的就是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得到一片的应许之地，这是你们永恒的产业。在古代呢，其实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生存的其中的最重要的元素，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需要，因为土地能够支持他们的生命的延续，如果管理得好的时候呢，还可以就是能够积累出数不尽的财富。所以说无论是这个世俗意义还是说属灵上面的意义，如果没有土地的话，那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你可以说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那好了，现在是神确实就把这个最好的给了亚伯拉罕，这是一片牛奶与蜜之地，这是一片好的无比的佳美之地。神量给你的为你独身定造的福气是最好的，只要他们去留在这片的应许之地，只要他们在这片的土地上面单单敬畏这位神，他们就可以自给自足，可以繁盛起来。只要你活在神的旨意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你就可以活在神的福气之中。第五节最后那边就说，你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你掌管着我的命运。神是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最美好的福气，不仅仅是物质上面的这种的福气，在第七节的时候诗人也这个颂赞神无形的用的福气，就是给他各种的教导还有指引，因为之前我们在第一节里面说到嘛，苦难啊攻击等等之类的事情是经常有的，不定时发生的。那么神的带领，神的指引，神的保护就是最美好的福气。那什么是神的带领呢，最大的方向就是说神要带领我们 走通往那个永生的道路，避免我们去走向一个毁灭的道路，因为后面那个第九节里面也说到，神不会使我们的灵魂丢弃在阴间里面，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小步，神都会带领着我们走到他的旨意他的律法之中。首先他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不能够犯罪，不能够得罪他，然后他也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喜乐，还有刚才所说到的那种物质上面的丰盛。因此诗人的心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也要提醒诗人，就这样说，哎呀，你要记住 你要跟随神的带领啊。因此在第八节啊，诗人就这样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句话有几个我们可以关注的地方。首先呢，诗人不是说我将耶和华神常摆在我面前，我的福气就不断绝。啊，是的，如果我们能够享受从神而来的福气，这是好的。但是世人情愿神在他的身边，让他有力量去面对他的困境。神的同在比一切物质上面的福气更要宝贵。啊，第二点就说到，啊，我要把神放在我的面前或者前面。意思是说神要成为他的带领者。我们经常说，我们如果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经常把这个偶像当作我们的仆人来去换。啊，来呀，来呀，你赶紧把你的那个超能力给使出来，啊，使我得到某种的好处，或者达到某的目的，无论是发财升官还是什么的，我希望你服务我。但是现在世人说，神啊，求你来带领我吧，求你走在我的前面，我在你后面跟着你。第三，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原文的动词和语态和整体的一个氛围了，诗人其实是这样的说的，他说，哎呀，经过这样的以上的一个思路，还有我以前的经历，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将耶和华经常或者一直摆在我的面前。这是一个励志，说我已经决定好了，我的人生需要有一个改变，之前或许有其他的偶像摆在我的面前，但现在我已经决定好了，神就是我生命的带领者。总而言之啊，当世人去数算，神给他的福气以后，他不再把神当作一个赐福的神，而是他情愿与神同行，让神来亲自去带领他的人生。所以到了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来去思考，既然神给我们不同的福气的时候，那除了我们可以享受之外，那福气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有两个层次的去思考。第一个就是说，那我们能不能够从福气当中去认识神，在福气当中更亲近神呢？如果不能的话，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是福气呢？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我们只关注神的福气而不关注神自己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是把福气当作某种的偶像，无论这个福气是多么的美好，多么让人的享受，如果我们因为福气而离开神的时候，哎，福气好像就变成了一个试探，变成了一个咒诅。十三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啊 Thomas Aquinas 这样说，人会追随一个最终极的快乐，而最终极的快乐就是看着神自己。唯有你从福气当中去看到神，认识神，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第二个层次就是说，当我们去享受从神而来的福气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的转变呢？诗人就说，当我经历过以前的福气，我真的认识神了，那我就要立志把神放在我的前面，由他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这个是生命当中一个彻底的改变，他不再求更多的福气了。物质上面的福气当然是美好的，但是我现在情愿求神来带领我的人生， 在他心里面，神从一个赐福的神变成一个带领他人生的主。那我们呢？我们是否觉得这个被主带领，或者说与神同行，就是一个最好的福气呢？我们会在神面前如此的求吗？但愿我们每一位能够在各样的福气当中去认识神，最好 让神来去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最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9-11节，看看那个最宝贵的好处或者福气到底包括什么东西。第9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世人在精神上面很开心，他的灵魂很喜乐，然后连这个肉体也是很舒服的。世人的身体、内心、灵魂三个层次都很满足。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的老一代的基督徒这样说，哎呀，你的肉体在痛苦在受苦，而你的内心才有喜乐，那这个才是真的喜乐啊，基督徒应该苦巴巴的这样。这个其实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是的，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有喜乐，那这个确实是福气，确实是喜乐。但是神是慷慨的，神会让我们的肉体上面也有得到满足，有喜乐的时候。因此我们不用去故意去拒绝或者说压抑自己在这个肉体上面的感官上面的这种的福气。但是我们要继续注意一个地方，就是那这些福气具体是什么东西呢？诗人所关注的这个福气不是钱财地位，甚至不是那些几家人能在拜偶像里面去得到的福气。诗人说这些福气是欢喜 glad 快乐有 joy， 还有安然居住当中的那个安然 security，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感。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人，这个大卫时代那个以色列人在在迦南地之父的图画。当大卫去倚靠神做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呢，他其实不是没有敌人的。在他的北边有亚兰人，近的就是亚兰人，远的就是说那种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等等的，他随时会打过来。南边是埃及，也是随时可以打过来。它的东边有以东人、摩亚人、亚门人，只有西边没有敌人，因为是海。但是呢，他自己的国家里面还有一些非利士人还没有被完全的清除干净，他还有一堆的臣子在争功夺利。哇，那其实大卫其实在是四面受敌的，难道他就不头疼吗？难道他不焦虑吗？他晚上能不能睡得着？真是。但在那个撒母耳记下7:1这样说，大卫王住在自己的王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rest from all enemies around him。 神为你去抵挡这些仇敌的攻击，那你就不用头疼这个事。说实话，以上那三种的这种东西啊，欢喜、快乐还有安全感，就算你很有钱，就算你从那些偶像里面得到这些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这些福气真的是极其的宝贵的。那当然呢，最大的福气还是挺奥秘的，就是说这个复活啊，还有永恒的生命。第10节就得说，因为你不将我的一个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这圣血剑朽坏。神不愿意人去沉沦，就把凡相信他的人 就说这里所说的圣者，还有刚才第二节上说的圣民或虔诚的人，神不会让他们去进入地狱，反而得到一个不会朽坏的生命。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就这样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第一位复活身体不朽坏的这个人，凡接着他来到神面前的都可以得到那个永恒不朽坏的生命。这就是最大的恩典还有福气。所以第十一节诗人就这样总结，就说既然你把这个生命的道路，无论是这个平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地上的道路，还是说这个通往永生的这个道路，都已经指示了给我，当我与你同在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完全的满足的喜乐，在你那个大能的手中，我也可以永恒的去享受这些的福分啊！被主带领与神同行，果然就是一个最好的福气。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去一起思考一下什么是安全感，因为可能我们对这个欢喜快乐已经比较容易好理解了，我们一起来去思考一下什么是安全感，然后为什么被主带领与神同行就是最大的福气。这个世界怎么是告诉我们的呢？这个世界说，如果我凡是能够控制，能够达到我想要的目的，一切稳定的进行，然后把这个风险全部能够降到最低，哇，那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就不焦虑了。这个就是世俗的安全感了。比如说我有钱，我有预算，那我的家庭的生活就不怕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会倾向去积累财富因为我们在银行里面那个账号多几个零的时候，那我们就心里会踏实一点又或者在某种的这种工程的那种的项目里面我们会经常计算那个叫什么呀margin of error 误差的范围，就算工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个人层面还有公司层面都会心里面踏实一点。 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 一切在我的掌握之中，这个是世俗的告诉我们的安全感。对，如果我们要去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我们是需要计算这样的一个的风险，这个误差的，我们是需要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专业所在。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圣经的安全感却不是这样说的。When you are not in control, but you know God is in control, that's your security. 当你不能够掌控任何事情，但同时你也知道神掌管了这一切，这个就是你的安全感。神的存在不是单单为你去什么逢凶化吉的，神不是单单要你去为你去消除前面的这个的风险，而是神要保证你能经过，而且是他与你同行的去经过。你不用去说哎，否认啊，这个风险不存在的，或艰难不存在的，苦难不存在的，你不用这样去说，而是你要知道 everything is under God's control， 凡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那个就是你的安全感。之前我认识一位宣教士他经常在一些敏感的地方去做服事，有人建议他说你多买几份保险吧，或者说你找一个专业的律师你在立那个遗嘱的时候呢，因为你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他懂得是怎么去处理这类法律上的事情的。他结果都没有去做这样的，很追求这个事情来做，他只有买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旅游保险。他说是神呼召我那个地方去的， 那我向神买保险就行了。他要我去那个地方一天，他就包着我一天。他要我去那个地方十年，他就保证我十年。 No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 but everything is under God's control. 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能掌控的，前面有危险，前面有一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我都不能控制的，但是所有事情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这就是真正的安全感，这就是最大的福气。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呼召啊，被神呼召去踏上一个高风险的一个道路，但是圣经里面最大的福气，确实就是被主带领，与神同行，因为神能够给我们最大的那个 security， 那个安全感。神不是一个工具，让你去突破那些困难。而是神在困难当中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人，去带领你经过那些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总结，我们一起来去回来去思考第一节那句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最宝贵的好处或者福气呢？是神会赐给我们物质上面的这个福气，因为我们看到历史里面，神确实把这个永恒的应许给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知道，神也确实会把物质上面的丰盛会赐给我们。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在主导文里面有句话嘛，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不是神给我们最低工资，每天勉强让我们吃饱而已。而是说，神在这个拯救、这个救恩这份大礼物里以外，每天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物质上面的供应，满足我们的需要。然后还有力量，或者一些无形的福气，去面对当天的困苦，还有忧虑。而今天的经文更具体的告诉我们，这些无形的福气就是从神而来的欢喜、快乐还有安全感。只有神能给予我们这些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单的愿意去拯救我们，你还愿意把那个最好的福分来赐给我们，包括一些合适我们的物质上面的供应，还有那些无形的福气，就是从你而来的欢喜、快乐还有安全感。不但如此，你愿意陪伴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直到你赐给我们永生为止。我们感谢你，神啊，现在我们面前就有这个抉择的时刻，在新的一年，到底我们会立志跟随你呢，还是说继续依靠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各种的偶像，各种所谓的依靠。诗人大卫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神啊，你确实是我们的福分，请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你的那条永生的道路。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去度过。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
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唱这首《除你以外》。